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向内找的一点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对我修炼的提升帮助很大。每当我修炼中有什么不足，慈悲的师父就会让我看到类似这方面的文章，从而起悟我的正念，能够从法上认识问题。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能上明慧网，就能紧跟师父正法进程。一，背法向内照，化解多年矛盾。我跟丈夫结婚7年，跟婆婆同修，由于观念不同，一直矛盾不断。同为大法弟子的我们，都没有听师父的话向内照，在党文化观念与正实自我中渐行渐远。后来摔了大跟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实修心性。我有时间就听解题党文化以及去除党文化专题文章，同时每天坚持背师父的红银六，我反复背了3遍，又背了红银五。背完后，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破除了我的现代观念。以前看着两本大法书的时候，看到师父频繁提到现代观念，那时自己还很迷茫，就问同修什么是现代观念，同修的回答也没能解开我的疑惑。通过背法，师父点悟我很多现实中的现代观念，其中跟婆婆起争执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在魔性操纵下，不分长幼尊卑，它是反传统的邪党文化。认识到之后，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些变异观念与拜物。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往我大脑中反映婆婆怎么怎么不好。这时候，我会注意识清晰地抓住他们，并灭掉他们。一段时间后，我再看婆婆的那些不符合我观念的行为举止，不动心了。再后来，觉得我的婆婆真好。她说出的话虽然不悦耳，但是我能感受到她为我们着想的那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我能在法上认识后，婆婆也变得平和了。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隔在我跟婆婆之间的拜物积攒多年，所以修炼中会出现反复。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够守住心性。近来我又因为一些琐事跟婆婆起了争执，听着婆婆的话句句刺耳，什么事都要反着来，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发正念清除那些后天形成的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正视自我的心，但是感觉还是没找对。一天偶然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同学交流的是他跟母亲总是在过心性关，发正念好一点，但是效果不明显。后来他提到是师父在梦中点悟，是旧势力的安排。他发正念清除后，状态就变了，对母亲生出了慈悲心。我也按着同修的方式清除旧势力的安排，有点变化，但是好像也不对，感觉心里还有块物质。我想那就静心学学法吧。通过学法，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根子上的问题。找到这个根本问题后，日常生活中只要这个不好的物质一表现出来，我就能看清它并抑制它。慢慢的，这块物质越来越淡，同时就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师父也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让我快速的提高了上来。修掉这些不好的物质，我感到身心无比的轻松愉悦。我再不看婆婆的缺点了，看到的都是她身上的闪光点。因为婆婆修炼，身体一直很好，很轻盈，家里重活累活都是她干，从早忙到晚，每天感觉她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天， 我听婆婆说，天天带着孩子在外面跑，身体很累。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她这样说。我终于体会到，婆婆这些年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真的付出了很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正法的最后，为了我跟刚开始修炼的丈夫能够多学法练功，婆婆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们带孩子。她说，我修炼20多年了，学法练功都比你们多，你们俩一块儿多学学法吧。只有伟大的师父与大法造就的生命，才能够达到这种无私为他的境界。二，彻底放下手机。很长一段时间，我被手机这个魔操纵得难以自持，长时间浏览常人的视频，上淘宝购物等，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后来看同修一篇篇交流戒除手机瘾的文章，特别是看到很多同修因浏览新闻视频被旧势力迫害，出现病业假象以及离世的现实例子，我觉得再放纵下去真的很危险，我一定要放下手机。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看手机。直到最近几天，我想买护肤品，听同修说他用的一款很好，他就帮我查了一下价格，但价格有点贵。回家后我利益心上来了，就想到淘宝看看这款有没有便宜点的。就这样在上面浏览了1个多小时，还浏览了衣服，又开始在外表上用心了。看完后，这些不好的物质滞留在我的空间场内，又产生了色心。去趟洗手间就照照镜子，很关注自己的外表形象。看手机还容易产生恶的物质。昨天上午在家背法的时候，脑中突然想起家中某位亲人对大法怎么抵触，他还影响着他的家人对大法的态度。我心想，他那天怎么没来吃饭，是不是染疫遭报了？这个念头一出，我马上警醒了。我们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怎么能盼着众生遭恶报呢？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这个不好的念头不是我，我不要。整个上午我感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对，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中午发完正念后，一个同修阿姨来找我，我开门让她进来，刚说两句话就感觉头晕得厉害，我赶快扶了一下旁边的桌子，之后就摔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几分钟后，我意识渐渐清醒，就看到眼前有个人在不停地晃动我，让我喊师父。意识恢复后，我才看清是同修阿姨。阿姨说，你可把我吓坏了，太吓人了。我说，发生了什么？阿姨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倒在地上，眼睛往上翻，舌头都伸出来了，正要口吐白沫，又被你咽回去了。坐起来后，我感觉头还有点晕，就跟阿姨坐在地上交流了一会儿。阿姨走的时候，嘱咐我在家多发正念。本来我们计划晚上要一起配合去乡下，帮同修写交流稿。阿姨说不要强求，根据自身情况来，一切以证实大法为主。发完正念，向内找自己，我非常肯定导致这次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主要原因就是手机。因为看手机又产生了色心、利益心、怨恨心等不好的物质，我这次下定决心放下手机。于是我赶快卸载了手机上的淘宝，之前其他的软件我都卸载了，就剩下淘宝，还给自己找借口说以后只到网上买必需品，其实就是背后那些邪灵因素在干扰我的正念，自己还不自知。发完正念后，感觉头还有点晕，心想今晚还能不能去了。我马上又正念否定它，这是对我正实法的干扰，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一定要去。就这么一想，头不晕了。 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给同修提个醒，一定认清这个手机魔，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看了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在手机这个问题上，师父也是一再给机会，等着我主动做好。我一次次的不知悔改，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这次我向师父保证，一定做到并做好。同修们一定要警醒。以上为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走出无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0日。我明白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100%的信施信法，真修实修。我在目前层次悟道，首先必须听师父的话，好好学法，学好法，法理要清晰，而法理清楚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是什么，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要明白这些法理，只有认真学法，法理明白了，同化了大法，有了正念，路也走正了，用师父赋予自己的神通法力，用自己修出的功，才能有能力真正的除恶，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我走入修炼至今6年有余，一直自我感觉很精进，虽然几乎6年如一日的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是面对面讲真相就做得差了，只是做资料，有时也出去发放，然而一直觉得自己提高很慢，有时甚至在一个层次上总是徘徊不前，总觉得很无奈，特别是在救人方面，没有迫切感，很被动，根本就修不出来发自内心的怕众生被淘汰的慈悲心。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还经常处于一种病业磨难中，尽管也向内找，也被罚，总觉得自己和大法之间隔着点什么东西，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也很郁闷，有时还出现摇摆，觉得自己的修炼遇到了瓶颈，到底怎么回事呢？求师父点化，大量学法，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也不停地向内找，才知道原来自己走错了路，把自我看大了，还停留在知识分子学大法的层面上，在精读大法，研究大法，总结大法，被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修好的常人观念阻挡住了。因为在常人中，我是一个生性好强，只要自我决定要做的事，一旦明确了目标，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懈的努力，最终就可以成功。长期以来，自己被邪党党文化和无神论污染，所以也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就可以修好，等到自己修得足够有能力了，才敢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就是这种自我的思想一直阻碍着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随着不断的学法，才知道自己已落入了旧势力的思维模式中了，所以导致一个阶段天天去执着，越去执着越多。其次，这个自我还一直阻碍着我，导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对待学法的问题，它一直在左右我，这个自我一直在指挥着我学法。我该先读懂法的表面意思，我该读懂每一段法的意思， 我该读懂每一句话的意思，我该精读。我被这个自我控制的主意识都不清了，还觉得自己法学得好，时不时还在同修面前张扬显示，带动了个别学法不深的同修。直到去年冬天因胆结石剧痛，最终进了常人的医院，这才意识到自己修炼的状态有问题。我痛定思痛，向内找，在师父的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才知道自己的所谓精进只是知行不合一，没实修，是假修，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让我找到了为什么自己三件事都做，但天天还无可奈何地在承受着身体的各种磨难。这种只修行不修心的背后，还是自我在作祟，认为自己有文化，理解力强，只要掌握了法，再努力就可以修成，从而导致自己不是无条件的100%的信是信法，而是自己认可了的才信，不认可的就怀疑，完全落入了旧势力的圈套之中却不自知。尽管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在点化我，但自己还是愚钝不悟，还是固执己见。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本性的我总觉得法好，慈悲伟大的师父也没放弃我，最终在师父的点化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坚持学法，终于明白了这个自我不是我，它才是我信师信法同化大法的屏障。这个自我根本不是我，我不要它，灭尽它。当我不要它时，师父就帮我拿走了那个自我的物质了。从此我和大法之间的这道屏障没了，我主意识清醒了，我也能看到更多的法理了，也知道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了，也能分辨出真我和假我了，也知道做到是修。做到是修出自师父的红银实修，我的修炼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也逐渐明白了，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选择了我，也是我为了我天国的众生答应并签了约而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从法中知道，我从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那一刻，师父就把我从阴间地狱除名，从此我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我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一切不舒服都是执着和业力所致，而这些执着和业力根本就不是我的，是我在层层下走过程中按照旧宇宙理在行事而积攒下来的，换句话说，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的本性真我就是一个纯纯净净的纯真纯善的生命，所以一切不正确状态都是旧势力强加的，目的就是要借口考验而毁掉我们，不让我们修成。此时此刻我豁然明白了，正念也足了，从无奈中突破了，每天加大发正念的力度，长时间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彻底铲除旧势力强加于我肉身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彻底清除干扰我正视大法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黑手乱鬼共产邪灵及邪恶的生命与因素，坚定地维护好大法。随着放下了自我，我真切地体会到末法时期师父正法救度众生是师父在做，而我们这些弟子只有坚定地信师信法同化大法，那么大法的威力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显现。这让我跳出了一个人的观念，即要先修好自己，自己有了能力才能救众生的思维误区。我悟到，只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同化大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与我本人的文化水平与我个人的能力等等都没什么关系，是我同化大法后，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起作用，这是大法的威德。此时此刻，我为自己曾经敢张扬显示自己、炫耀自己、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好大喜功、用自己的标准给人下定义、贴标签、不修口的愚蠢行为而汗颜。 我也明白了，这都不是本性的我，都是要修去的执着心。悟道就做到，我不再纠结，不再恐惧自己的身体了，我终于从无奈中走出来了。正念很足，积极地投入到正邪大战、救度众生之中。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让我体验到了除恶的神奇与美妙。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追求美好的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舒然。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9日。最近有些文章又在谈根本执着，身边的同修也在谈。我曾想，我的根本执着在迫害初期就去掉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是最近观难比较多，主要是与人相处很费劲难受，比如莫名被人针对，常听到一些不友善的刺激人心的话，遇到些不讲道理不可理喻的人，很长时间我都认为是人心败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友情被权力利益腐蚀掉了。我被迫害这么多年，以前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没了，生活状况一泻千里，那么被打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想的结果就是会怨，怨那些不友善的人和事，怨自己处境不好。直到前不久的一个家庭观，确实难过，才从根本上再次找自己的问题。我的情很重，把家人看得很重，这些年一直在过情关，可是总有一些根本的东西转变不了。我把家人看得越重，越为他们操心，就越不受他们待见，坏事都由我来承担，好事却没有我的份。家人不止偏心，态度也不好，我默默忍受了很多年，可是他们的反应总在超出我的忍耐极限。每次实在忍不住就发一次脾气，可是于事无补，没人在乎。我觉得在他们眼中，自己只是个受人使唤的工具人。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是怕付出，而是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冒出来，那就是会有一个不被尊重的丑陋的女佣的形象在体内投射出来，让我自己都厌恶自己，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知道这是长期遭受打压内化出来的结果，从小我就在努力摆脱一些负面形象，长大了也真的成为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和优雅知性的样子，可是往往家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将我打回原形。我排斥不掉这个丑陋的形象，感觉太痛苦了。最近我又受到强烈的冲击，这种感觉更明显了。我埋头看法，想通过法的威力来淡化亲情，可是看着看着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为什么如此排斥这种感受呢？如果真的此生就是转生成这个平庸丑陋的形象，难道就不活了吗？我为什么不能试试接纳他呢？这是师父点化，我又看到了以前的一篇文章《金佛》。在佛考验是否真心修炼的油锅中，看着体面的两个人，他们的心变成了两根油条，而看着脏兮兮的人，其心变成了金佛，得道飞升。我想，我唾弃的这个形象和那个脏兮兮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唾弃它，不就是想要保存一个体面吗？而这不就是一颗肮脏的人心吗？我想起一件往事，有个学医的同修到养老院，看到一位患糖尿病的老人双脚溃烂流脓。他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要对人好，于是打了盆清水，帮老人洗干净了脚上的脓血。这件事给我的震撼很大，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偏偏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萦绕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中，我时常问自己，现在的我做得到吗？答案总是否定的。我要美好，我要保持优雅。可是毕竟是个修炼人，知道自己有漏。于是我发现了根本执着，就是求美好。生活环境美好，个人情操美好，举止高雅，超凡脱俗。这一切隐藏的还很深。这个根本执着很难被发现，是因为掩盖它的还有我在修炼，当然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念头。我想啊，之所以走进大法，不就是在上下求索中希望自己变得美好吗？我曾经被人人羡慕，这些年又在大法中逐渐开智，很多领域突然开窍，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我认为这是迈入了高级灵性智慧的殿堂，自己更是觉得暗喜，以为找到了证据。看啊，这是大法给予我的，大法也造就着我成为一个高雅的人，所以我一直固守着这个认识。让自己符合美好的理念是没有错的，于是我希望我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平和优雅的，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样的。我回避不好的环境，回避道德不好的人，远离庸俗的人和能拉低自己身份的人，表面和善，内心却看不起那些人。为了保持美好，宁愿独处。我只能像个公主一样待在美丽的花园里，不能待在泥泞中，那会弄脏我的裙裾。但我忽视了一点，一切美好都是修出来的，不是用人的办法得到的，更不能借助大法达到为私的目的。修炼就是在这浊世中苦修，去掉不纯，达到更高的标准。而我的所求和回避，就是在固守自己肮脏的思想，肮脏的一切，是在浪费修炼环境，逃避修炼。而且一个大法修炼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无条件的为他人着想，要善，要忍常人难忍之事，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从而达到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意识到这些后，这个潜伏很深的根本执着就暴露出来了。我集中看了明慧网上的同修忍辱负重的文章，深受感动。同修的环境比我恶劣多了，却能够做到无怨无恨，处处为人着想。相比之下，我太差劲了。我看着这颗自以为是的不好的人心，下决心去掉它。渐渐的，对家人和朋友的怨恨心没有了，心也变得柔软宽阔起来。那个虚假的公主形象烟消云散了，那个丑陋的女奴形象不再让我难过了，反而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清爽起来。感谢师父，我终于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无惧任何环境和风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